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6月5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6月3日签署一项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使其正式生效，暂时避免了美国政府陷入债务违约。该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要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更大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从多位地方财政人士了解到，近期财政系统正组织申报2023年第二批专项债项目，此举旨在发挥专项债券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此次申报要求明确，各地区可继续将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政策范围为新能源项目、煤炭储备设施等13个领域。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6月2日，谢峰大使会见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谢峰强调了中美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消除障碍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就推进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互利合作保持沟通。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阿格斯报道，市场人士说，南非铁路运营商 Transnet 正新开通了向萨尔丹哈湾运送铁矿石的铁路线。萨尔丹哈湾的铁矿石运输没有受到关闭的影响。近日，福谷县建新煤矿有限公司完成了整改，经福谷县能源局验收，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现场复核，重大事故隐患已整改，福谷县政府主要领导签字批准，履行了重大隐患消耗及复产程序，同意恢复生产。贵州省煤电项目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征求意见稿提出，确保2025年12月底前，全省12个规划在建和拟建煤电项目全部建成并网，总装机1452万千瓦。据中钢协数据显示，5月下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1031万吨，环比减少63万吨，下降 5.8%， 库存降幅扩大，比4月下旬减少120万吨，下降 10.4%， 比年初增加279万吨，上升 37.1%， 比上年同期减少176万吨，下降 14.6%。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云南糖网，截至5月底，云南省累计销售新糖 130.42 万吨，产销率 64.85%， 5月份单月销糖 26.06 万吨，同比增加 5.31 万吨，工业库存 70.68 万吨，同比减少 34.22 万吨。加拿大谷物委员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8日当周，加拿大油菜籽出口量较前周增加 45.18% 至 18.67 万吨，之前一周为 12.86 万吨。截至5月28日，加拿大油菜籽商业库存为 76.2 万吨。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2023年5月平均为 124.3 点，环比下降 3.4 点 2.6%， 与2022年3月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 35.4 点 22.1%。 5月的跌幅主要受植物油、谷物和乳制品价格指数的大幅下跌影响，不过食糖与肉类价格指数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跌势。根据粮农组织对2023年全球谷物产量和 2023-2024 年度谷物消费量的初步预测，全球谷物库存量预计将比期初水平增加 1.7%， 达到创纪录的 8.73 亿吨。在主要谷物中，预计玉米库存增幅最大，其次是大米和大麦。据 MISTEEL 农产品对全国主要油厂的调查情况显示，第22周5月27日至6月2日111家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为 196.9 万吨，开机率为 66.17%。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当周，美国 2022-2023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12.3 万吨，前一周为 11.5 万吨， 2023-2024 年度大豆净销售 30.1 万吨，前一周为 0.1 万吨。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调度显示，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冬小麦面积10238万亩，收获进度过三成。近日接收面积达2098万亩，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 31.4 万台。目前，四川、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安徽进度近六成，河南进度过五成，江苏、陕西进度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远星能源在互动议衬公司统计的纯碱产品成本是重质纯碱和轻质纯碱的综合成本。目前现货市场的轻质纯碱价格低于重质纯碱。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产品实际成本需要待装置达产达标稳定运行后进行统计。欧佩克家的最新声明表示，俄罗斯、安哥拉、尼日利亚都将在2024年大幅削减产量目标。欧佩克家同意从2024年起将产量目标调整为4046万桶每日，将于2023年11月26日星期日在维也纳举行第36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俄罗斯将自愿减产延长至2024年底。俄罗斯自愿减产幅度仍保持在50万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国际能源署 IEA 料将于2023年年底之前推出电动汽车原材料进口基准指导意见。IEA 希望限制其成员国对可再生能源关键原材料单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锂、镍、钴都将是 IEA 的行动目标。IEA 将限定成员国的总体采购水平。近日，证监会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氧化铝期货注册。下一步，证监会将督促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好各项工作，保障氧化铝期货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数大增 33.9 万人，为2023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大超预期的19万人和前值的 25.3 万人，为过去13个月中第12次超预期。接下来就是夸夸七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玻璃期货大涨，后市还有何参与机会。中信建投期货指出，展望后市，短期市场情绪改善，玻璃期价大涨，有望对现货市场形成提振，预计近期玻璃现货成交将出现好转，库存上升趋势或暂告一段落。基本面环比改善后，玻璃期价暂时将偏强震荡，贴水仍有修复空间。建议短期以偏多思路对待，回避空头头寸，并持续关注消息面的变化。中期来看，玻璃下半年需求有望改善，竣工数据有望延续较高增速，后期重点关注政策落地情况，09合约背靠1450附近可布局多单，下游深加工企业关注回调后的买入套保机会。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石。铁矿石近日持续走高，基本面有何变化？申银万国期货指出，基本面角度上看，淡季的终端需求在没有政策刺激的加持下表现乏善可陈，甚至小幅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后期来说，需求端的乏力是黑色企稳反弹的最大阻碍，而目前微观上基建、地产均没有向上的迹象，黑色整体的价格缺乏有效支撑。且在铁水进一步主动减产过程中，铁矿下半年进入内库通道也较为确定，矿价在此过程中也将始终承压。但在铁矿01合约估值偏低的情况下，盘面对突发的政策利多或将相对敏感，形成底部的过程将有所反复。 2309 波动区间 630-750。 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